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每个星期一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主持人Paul，很高兴又和大家在星期一的这个时间聊聊旅行的故事。现在是已经是3月中旬，华大的樱花开了，恐怕也要谢了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台长小袁同志从台湾回来，也还有欢迎吕林刚刚播完新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也是刚刚从台湾回来欢迎两位
啊，谢谢Paul，
谢谢Paul。
你们这个风尘仆仆啊，星期天吧，还是星期六刚刚下飞机？
星期六晚，
这个时差还没倒过来，是不是现在还心里还有点怀念着台湾的各种美食啊、美景啊？小袁，你的感觉呢？
差不多吧。
你们坐的飞机是长荣还是
华航？
华航，华航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的。
China Airlines。
吃的怎么样？这个对这个衡量这个飞机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你觉得呢？
华航飞机上面是吧？
都吃的啊，
我觉得吃的还不错吧，至少早餐喝了粥，我第一次在飞机上喝粥。
啊哈，
小鱼你喝粥了吗？
非常有特色。
我不记得了，我全忘了。
或者你一直睡觉没有吃饭？
吃了，
好吧。那吕丁，你说一下到台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这是你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台湾，对对对。之前其实我对台湾有很多的了解和学习，我也比较关心台湾这个地方。但第一次去的话呢，他的热情还是让我所没有预见到的。台湾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热情，非常礼貌，对人也很亲切。说话柔声细语的。有时候让我觉得说话大声都不好意思了。
那的确，在那个地方是很少听到人大声说话。
对，
那小袁呢？
差不多
吧，你也是第一次去
啊？对，因为我有几天感冒嘛，所以有的时候嗓子比较痒，所以特别是想忍不住吐的时候，有人会递张纸巾给我说：“你还是吐在纸巾上面比较好，这样比较礼貌。”
真假的？
真的。
对，小袁经历了我们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其实我在台湾也就是我到台湾，我也是备受感冒的折磨。但是我当时房东很好，给我拿了点感冒药。台湾人。
我是思想准备不足嘛，我觉得台湾应该比西雅图热多了，所以衣服也没多穿。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把西雅图的雨季一块带去了。
哎呦，怪不得这里西雅图过去的一段时间非常的干燥。
对，因为雨被带走了。
是啊，
全带到台湾去了。
台湾下雨了。
台湾我去到的地方都下雨了。
这叫冬季到台湾来看雨。
春季也可以看。
那么第一站是台北是吗？你们到台北有没有办张什么当地的什么就是 SIM 卡，在那个地方可以漫游？可以就是有数据啊，上网啊，就是通过
手机。这个是第一天就办了
啊哈，
捷运卡也第一天就买了
啊哈。那么你觉得捷运卡？
悠游卡？
悠游卡，对对对，就是在捷运都可以用，捷运就是台湾地铁哈。你觉得方便吗？
挺好的，因为没有国内的地铁那么挤吧。
那个悠游卡。其实我个人觉得悠游卡也很方便。那个旅行你
对其实好，我当时办了一个2天的悠游卡一共是收了我310新台币，折合过来正好是10美元2天时间的话，可以坐捷运、坐公车任意坐，然后还可以用那个卡去骑他们的 U bike， 就是公共自行车
啊。是吗？
当然我没有骑，因为下雨，我试了下屁股都湿的就没骑，但是至少可以骑的，还是不错。
是的，是可以骑的。
对对对对。
早知道我也试一试了。我在那个台北101旁边看到他们的公共自行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骑。
就用那个悠游卡就可以了。
好，下次可以试一试。台北101上去了没有？上次那个小袁，我们的节目在就是小袁做台湾的预习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台北101。那么你们这次上去了没？
对， 对，我是上去了，然后李林没上去是吧？
我上到了买票的地方。我准备买票，但是卖票那个小哥其实人很好，他告诉我说今天天气不好，看不到什么东西，建议我就说改天再来。后来呢，改天天气还是没好，所以我最后没有上观景台。
特实在，这个我就觉得，给台湾给我的一大印象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不太需要去想别人会不会骗你。
对对对对，大家坦诚相对嘛。
对
对
对。对，那么小袁，你上去看的景色如何？
首先呢，这个是挺贵的，好像是五千台币，所以呢，上去之后你随便买点东西可能也要5000台币。
上一下要5000台币，那是100多美元了。
那是5000还
是？有那么贵吗？不会吧？
应该，我觉得500，
可能是500，
靠谱一些。
对
对
对
对对，啊，500，被我夸大了10倍啊。那个。他那个电梯呢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说是
上的最快的，就是
对，上的最快，就是短期能够上到80几楼吧，就是观景台应该是88楼，那他既然是101的话，最高应该有110楼，
101层，对。
那么在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观景台，室内的跟那个太空针差不多，反正是玻璃外面嘛，所以他那些设备都有，比如说望远镜啊，然后各个角度看下面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商店啊，你可以喝酒啊，然后有些电脑的，就是把浓缩的一天的那个各个景象、各个角度的各个景象都，它可以快速的播放，就是从深夜到黎明到夕阳或者什么那个，那些都有，然后还是蛮高大上的。
说起各个时候景象，打断你一下，那个你现在让你想到台湾，你脑子中出现的景象，给你印象最深的景象是什么？
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是很传统的，因为你去了之后，我第一天去的是，步行路过总统府，然后去了中正纪念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正纪念堂之行对我来说印象就比较深，因为蒋中正嘛，你也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呢在台湾虽然现在有些受到争议嘛，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尊重他的，你去了之后，对，有很多，特别是中正纪念堂是我第一站嘛，所以呢有很多视觉的冲击，然后呢再看他的其他的事迹啊、文物啊，然后在纪念堂里面呢看到的一些东西呢，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触动。后来又看了那个司令官邸，看了他的一些他的卧室啊，因为我虽然是没有就是用那个解说器，但是跟了一个团，跟了就是偷偷的跟了一个解说员，然后
免费被导游了一把。
对对，那看了那个过程，然后呢了解了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就还是有很多的感触。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来问问吕林对台湾的印象。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房屋地下室进水不要急，找吴 Construction， 位于Bellevue的吴氏建筑公司，有20年的排水经验，信誉第一，公道并除。咨询电话206-271-6040，吴 Construction.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欢迎回来，今天是星期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Paul，我们今天聊的是小袁，台长小袁和吕林，我们的同事去台湾的经历。吕林，你说一说你对台湾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当然这次台湾有很多印象，如果要用4个字来总结的话呢，就是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
不管是台湾的景还是台湾的人，都给我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和我们这个有一些接待关系的朋友，还有一些我在路上，在捷运里面，在景点，还有在甚至于我在泡温泉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跟他们聊天，
你没闲着呀，
都觉得很亲切。 当然台湾的景也很亲切，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知道这个宝岛，
对 对, 对，
知道上面有些什么东西，
嗯哼，
这次能够亲眼的见到，嗯，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
说到泡温泉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儿泡的？
温泉是在北投，
啊，
在台湾的，在台北市的北面，北投那个地方，它有一片很好的这个温泉风景区。
嗯哼，
那个地方呢有很多温泉的旅店。
嗯哼，
你可以选择比较高档的这个单独房间的泡温泉，你可以选择在公共的澡堂里面泡温泉，
嗯，
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
嗯，
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嗯，那你当时是怎么选的？
我当时是选择了一个叫做百泉汇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地方我是选择一个公共的一个澡堂子，
uh-huh.
然后在里面泡的话340这个新台币，
uh-huh.
大概折合过来的话就是大概10美元。
嗯，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没有350，我自己呢，
嗯，
因为没有带我的浴巾，所以说呢在那儿现买了一条40台币，
嗯，
大概相当于1.3美元。
嗯，
非常便宜。
所以是，那你在这住店了吗？我们就是说讨论这个是为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当时没有在温泉区住，我住在中正区。
啊，
但是呢，我泡完之后，我决定下一次如果还要去台北的话呢，我会在温泉那个地方住一晚，
啊，
因为那泡起来就会很方便的，而且还可以在周围散散步。
对对对，
那地方其实散步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那里是不是山区啊？北投那边？
对，其实是山区。
啊哈，
而且坐地铁过，坐捷运过去的话，只需要坐它的这个，它叫这个淡水信义线。坐那个淡水新线，坐到北投站下车就好了。
嗯哼，去了淡水了没有？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淡水我没有去，那个稍微远了一点。
Come on！
对，我知道最有名的是看夕阳，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地方是看夕阳。不过你去那几天天气都不好，下雨了。
对，下雨，所以说没去。对对
对。不过台湾来说的，它的天气变得很快。虽然说下雨的话，有时候你万一到那儿了。
对，有可能的，
说不定天就晴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而且因为它的那个岛是南北狭长，所以说南北走一走的话，
嗯，
天气也会有不同变化。
对的，那么你在台北的，你对台北的印象是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城市本身建设是很好的，各个地方都井井有条，然后台北的市民的素质也比较高，大家都比较有序的，
嗯，
就说。会遇到人多的时候，但是不会出现拥挤。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他们的捷运，在捷运的前面的站台会是这个后车区，对吗？
对对对。
在后车区呢，它有这个候车线，
嗯，
但那个线呢不是垂直于捷运的方向的。
啊，
为了利用这个最大的空间，它是斜的。
啊，
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我就直接站在那个门的旁边就等捷运，但我发现其他的小朋友们都是在旁边。斜斜的45度站着，
uh-huh.
后来我才注意到，原来地上有两条线，所有的乘客正在那边排队。
嗯，uh-huh. ，
所以说第二次我就知道了，我也在后面去排队了。Uh-huh. 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非常的这个有秩序。Uh-huh. 然后呢，他们的捷运车上还有公车上都有博爱座，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或者老弱病残的座位。
对，
那个座位也是好好的留着的，就是说年轻人不会去坐那些座位的，都会留给真正的需要人去坐。
嗯，
所以这个给人印象是很好的。
对，哪怕站着他也不会去站那
些座位。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嗯。并且在捷运上也好像不能吃东西，
不可以，不能吃，不能喝，最高罚10000。
哦，这么多，
要小心
啊！哈，小袁，你对这个台北除了这个中正纪念堂，捷运有什么印象？
捷运我觉得一般啊，没有特别大的印象，就是李林刚刚已经说了，
嗯哼，
所以
嗯，
都这样子。
嗯，那个对中正纪念堂，我想让你再提一下，你看到哪些比较重要的历史文件，或者说历史的那些
没有重要历史文件也不会给我看。
哎，蒋中正的日记在那个地方。
日记它其实就引印了一两页吧。
啊哈，
对，
当
然还有他的一些比如结婚的照片啊，或者什么。
嗯，
因为他可能是1887年出生的，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是1927年40岁。
您说的是他的第三次结婚是吧？
啊，对。
和宋美龄的那次，
宋美龄结婚
第三次，我以为是第二次。他前面有
两个，对，有两个夫人。
哦，
他第一次太小了，才14岁那个时候。
童养媳那是
太小了，对对对，他自己说了，他后来他很后悔，他觉得就是他的结婚太早
啊。那是太早，是
太早了，对对对，
是太早。那个应该不算的，这个。
对，我记得在中正纪念堂一楼展厅有一有一有 有一张红色的请帖，我不知道小袁记不记得。
哦，那有，
对吧？那个请帖就是当时他们邀请一位朋友去参加他和宋
那个
婚礼的。
哦，那个是罗嘉伦，他女儿上过我们节目。罗嘉伦是那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那个五四宣言的那个发起者。
哦，
这么牛。
嗯，我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在那个纪念堂也看到很多蒋中正以前他生前的时候穿过用过的那些东西。
嗯，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是一个相当朴素的一个人，就当然从那些展品上来是这样一个印象。
嗯哼嗯哼。
后来我和一个台北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嗯，
他也告诉我说，他说你对蒋中正这个人了解的越多，
嗯，
你就越会就说。去佩服他，
嗯，
因为他也认为就是他的生活啊，他的其他方面，他都觉得很让人觉得钦佩，
嗯，嗯，
但这个是以前所没有，没有学习过的。
那肯定在大陆的教育中认为他是一个，我们就不说了，嗯，
对，因为有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都忽视的，就是他娶了宋美龄之后，他也信奉了基督教，所以这个，嗯。在他自己的私人官邸，就是私人官邸里面也有那个，他在自己卧室放了三个照片，一个是他母亲，一个是耶稣基督，还有一个是那个孙中山。有解说者说，这是三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嗯，所以私人官邸是他的故居。
哦，他的官邸。
官邸。
对对对。
嗯嗯。
就是他跟宋美龄住在那里。
哦。
对，那个也是在去温泉的路上。
啊，对，那个地方我当时没有去。那除了小袁，除了中正纪念堂，你还参观了啊？台北的故宫去了没有？
都去了，对。
啊哈，对故宫印象如何？
故宫很好啊。
故宫是很好。那个吕林，你去了吗？
啊，我也去了。故宫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不是像我期待的，就是说那么让我觉得惊艳。可能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个。人很多，我去的那天有很多旅行团，
嗯，
然后旅行团呢，他们会赶行程，所以他们会到处走。
对对对，
所以说我通常我不会，我很难在一个地方能够长时间的去慢慢欣赏，因为我总是一站就被人包围了。
对 对, 对，
然后就有一个大嗓门的导游在旁边开始讲，
嗯，
然后我就只好撤了。
哎，你没学着导学着小袁那个，就听着导游听一会儿。
因为我租了有这个，
啊哎，
这个音频解说，
哎，
所以我觉得听那个很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这里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你反着他们导游那个路线反着方向走
啊。我试过了
啊，
双向都有。对对对，我记得我在看那个有名的那个一荤一素的时候，就是那块像肉的石头，
啊，
像白菜和这个玉白菜，对吧？
啊，
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大概没看到半分钟就被人给赶走了。
啊，他们那个比较讲究一个所谓的动线，就是说你在一个很有名的展品之前
不能停留太久，
不能停太久，嗯，让别人也看。嗯，那小袁，你看到什么国宝让你这个动了歹念的？
国宝很多
啊哈，
然后我即使拍了几张照片被人家发现了，要求我全部删掉。
啊，是吗？
要求我删掉，然后再往前翻的时候发现别的照片，然后也给翻。
那个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嗯，
我当时带了一个单反
啊哈，
结果还没有进去就被
收掉了，
就被逮住了。对对对，后来我也没好意思把手机掏出来拍。
啊啊啊！对，嗯，
对，他现在我正好在这个期间看见电视新闻说，在故宫已经禁止用这个手机拍照，当然还有就是。闪光灯啊，不管其他都不可以用，
嗯，
因为会对那个文物有那个影响。
嗯，那这个他就是说抓到有人拍照了，他居然会说有权利再翻你以前的照片，就是说找出来看有没有还有以前拍的。
哦，我可能是自动翻的吧，所以看到了就删掉。
啊啊，嗯，
因为他说的是全部删掉。
是，
那我不能只删，而且呢，
对对对，
是这样子，我删掉一张，另一张也出来了。
哦，
啊，对对对，
自动的，
对
对对
对
对，嗯，我想起来以前就是把胶卷给掏出来曝光。
啊，对，那个是比较严格的。那看到什么国宝呢？
啊，国宝，
你印象深刻的国宝？
这个国宝，
半肉半菜的那个。
哦，那个大白菜有
啊，嗯，
一荤一素啊。
你在这个故宫待了多久？大概花了半天，大半天。
其实跟有的人相比，我就像一个文盲一样，因为很多人说一天不够，或者要好几天。
这
其实大半天。
这得看你是干什么。我在那儿也在。
我基本上就到下午的一半，三点多的时候，觉得看完了，没什么好看了。
哎呀，我觉得我连文盲都配不上了，我待的时间更短。
你没办法，你是被旅游团挤来挤去。
我当时是那个中午觉得很饿了，我就去那个餐厅去吃东西，然后跟我并桌的，因为人很多，跟我并桌的是一个桃园过去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姐吧。然后他很熟悉了，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就是说应该在这儿怎么游、怎么玩、怎么玩，然后就推荐我说要去北投，所以我吃完饭就去了北投。
这挺好，吃完饭泡个温泉，走一走，非常好的。对你来说，这算是旅游还是休假？你觉得？
旅游和休假有矛盾吗？
休假的好像更加轻松一些，旅游的话有点暴走的意思在里面。
哦，那应该都有吧。白天的话我会我会尽量早起床早出门，然后尽量把白天的时间能够用起来，然后晚上回来就赶紧休息。
说起早上早起来早出门，因为是台北早上的早点
啊，我吃了啊，但是我是在我住的旅店吃的，所以说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啊。哈，小袁呢？
我跟他住的一家旅馆。
你们两个人太没意思了。
小袁跟我一起吃早餐，
节目做不下去了。
我记得那个肉包子，我最喜欢的，我一顿吃八个。
哇，小袁吃了几个？
一个，
一个。你把小袁那份吃了是不是？
我把很多人都吃了。
那个和大陆的肉包子区别怎么？味道上？
其实这方面比较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比较，我觉得都差不多。
真的吗？
都差不多，对对对。
嗯哼，
当然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早点，我没有时间去吃，今后应该会去再去尝试一下。
嗯，那么夜市呢？早上吃了，晚上也得吃啊。夜市你们去了哪个？你们俩是不是一起去的？
没有一起去
啊？那就对了。吕林，你先说。
我去了士林夜市
啊，哈，
当然是最有名的一个，对吧？
对对对，台北，
它名气很大。
对。
我去了以后呢，因为天气也不好，下着雨的，然后打着伞逛夜市，这是比较别扭一件事儿。
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直接下了它的地下一层，它的 B1 的那个美食区去了。
对对对，
然后进去以后呢，真的是很受感染，因为全是卖小吃的，然后全是吆喝的，都很热情。
对，
巴不得把你分成五块，每一块去一个店，对吧？
嗯哼，
我在里面转了三圈，因为后来我总结出来，要逛这种地方啊，一定要有一个美食家。或者说一个俗称的吃货跟你一起走，否则的话一个人是提不起食欲的。我在里面转了三圈，后来我选了一家，然后准备在那儿吃晚饭。比较有趣的事儿呢，是我刚刚坐下呢，我旁边就坐下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小姑娘吧，然后呢她就
好，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讨论吕林的艳遇。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每晚九点到十二点。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星期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炮。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吕林和小袁讨论他们刚刚从台湾回来的旅行。刚才讲到了吕林去了士林夜市，遇到了一个小姑娘，请接着讲。
当时我坐下，然后呢她也坐在我旁边，然后呢就当然就点完菜了。我以为她是一个本地人，然后跟她聊天， 发现呢，他是从印度尼西亚过来旅行的
啊哈。
然后呢，是学校的周年庆祝，所以说呢有时间过来旅行。
嗯，
之所以要坐我旁边，是因为他不认识汉字
啊哈，
所以说他抄我的，我点什么他就点什么
啊哈。
关键是他还抄错了。
啊哈，
然后就这样跟他聊起来。
那他说的是哪国文字？
他当然我们说英语
啊啊，
但是他不认识中文，所以说他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逛了一逛
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们吃了什么呢？你吃了什么？首先
铁板烧，对，
烧的是什么肉吗？
我点的是海鲜铁板烧
啊哈，
对，然后我点的海鲜，然后他点错，他写成一个海陆空了，然后就还有牛肉。
小袁呢？去了有没有去士林夜市？
哦，也去了，因为我台北的朋友其实是挺知名的，就是叶嘉修，知名音乐家叶嘉修老师
哦，
和他的助理，然后带着我去。嗯，士林夜市，但是我那一天呢，确实一个是感冒，再一个是时差没有调过来，所以我边走路在边打瞌睡，这个非常的夸张。然后让他们非常的失望，他们带我吃什么啊？哈哈哈。然后呢，最后他们点了大多数是他们吃的，然后那个临行的时候，他们买了很多水果，硬塞的时候，你带回去这是最好的水果。
嗯，
结果吧，我过了两天没想起来吃，想吃的时候已经坏掉了。
那肯定是最好的水果，
因为它坏得快。
因为它坏得快，对。
然后那个我临走前的时候，那个看跟那个我们电台的顾问叫祖古兰老师，一起吃饭，然后跟他提起这个事情，他说太可惜了。结果呢，我身边还有一个水果是隔夜那个垦丁那个导游送给我的，他说你赶快拿出来。然后他这个水果也是最好的，然后呢他说赶快我们两个人把它分掉，然后这个你太可惜了，你要把最好的水果送给你，你不吃。
是有点可惜刚才说的垦丁，你去了垦丁了
啊？
是在台湾南边，你觉得那个地方怎么样？
垦丁是海边嘛。
对。
你去过吗？
我没有去，因为这种是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景点，我就是比较逃避一些。上次是哪位嘉宾来着？我们就是大概一年以前的节目，好像讲过台湾，他好像提到过垦丁。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和他的经验怎么样。你在那儿都
听啊，
都
节目。你应该记得他讲到什么程度了？
我大概记得他说在垦丁吃到了最好吃的什么胡椒饼。这个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吃到有没有什么台湾的小吃。
对，我想起你肯定请的嘉宾是女生，所以
不是男
生，
男生。
哎呀，我对吃的吧，就吃，我任何人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对吃的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吃完了他说，哎，怎么下去了？什么味道说不出来？说你问我，吃过了。
不一样，猪八戒至少还要求吃第二个，你都不要求吃第二个。
我们台长小袁很实在这个人啊。那景色呢？
对，景色很好。因为台湾的海吧，特别垦丁那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海。那个特别特别的蓝，而且像碧玉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海边有
没有海的腥味是不是？
没有腥味。环境保护的非常好，而且呢那一天是阳光明媚，所以是各方面都很好。
对，很难得遇到，正好那一周正好在那一天的阳光最好，对吧？
对，
前面几天都是下雨或者是阴天的。
你也是一起去的吕林？
哦，我没有，因为我时间因为我晚到几天，所以说我没有南下。那一天我去了台南。
你去了台南。我们先让小袁说说垦丁。那里的海边你说很美，比得上加州一号公路的海边，你觉得？
加州一号公路的海边我却倒是开过，但是呢也就是在车窗外面往外看一看而已。那它那个垦丁的海吧，它有很多的景点都可以停下来，有的地方你可以游泳，有的地方就是海边都有不同奇形怪状的石头，就是海冲刷出来的，有的说像一个 尼克松的头像，有的像一只青蛙，有的像一只翻过身的猪，这个很多那个导游的话，都会停下来，指着，哎呀，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其实呢，我这方面跟吃猪八戒吃的也差不多，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记不住。
所以
但是我还是拍了下来，有一些就是拍视频一样拍了下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电台网站上面，我今天争取放上去。
我们电台网站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要给我们听众一些建议的话，你觉得去垦丁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是自己租个小三轮车呢，小电动车呢，还是？
垦丁其实，垦丁挺远的，因为它是台湾最南部嘛。我是在高雄，去了高雄，然后再从高雄出发的。高雄呢，它应该是有一些旅行社，就是，从高雄出发，垦丁旅游一天，再回到高雄，一日游。这种很多的，所以呢，应该是还是方便的。你当然如果要住到垦丁去多玩几天呢，也可以。那么，这个就是从高雄到垦丁的还是挺方便的。你搭那种找这种旅行社的话，花费也不多，好像2000台币左右吧。对。
所以你找的是你是跟团跟旅行社？
对，跟团比较好。那么如果自由行的话，就是能够自由度大一点。因为我这次呢比较特殊，完全是比较特殊，所以呢我是相当于自由行，所以我是有一个。有一位司机，然后呢，在很多景点，他在那个车那个地方等我。然后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其实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有可能。他一个劲的催我，但是呢，我的自由度就比跟团的大一点。
这还蛮好的。这是你自己的司机？
也不是自己的司机啊。
那你对高雄的景，高雄的印象如何？
因为高雄嘛，主要是没有。都是过路嘛，你去旅游去，主要去阿里山，阿里山回来之后又到高雄，然后呢又去垦丁，垦丁回来又到高雄，主要就在那里过路。然后呢，
你觉得这个城市和台北相比，从城市规划上来讲，
那我觉得还是不能跟台北比吧。高雄作为一个大的城市来说，还是我觉得比国内的一些城市好一点，就是。没有那么挤，这也蛮有次序，也蛮干净的，是这样子。这些方面都有。那么因为我没有去旅游，主要在高雄停留了两个晚上，都去吃饭了。而去高雄的饭也不错，是我在微信上还说
你终于想起了
吃了那个吃到了最好的上海菜，就是江浙菜，然后呢又吃了最好的素食馆。因为那个接待的朋友的关系嘛，所以呢他们就是带过去吃了最好的菜。
不错。
因为同样的菜，比如说你比如说不管是肉啊什么东西啊，就是我自己做的话可能会煮老了，但是他这样的不管是红烧肉或者什么，看着非常的鲜嫩，就是味道就非常的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煮出来的。对。
就是做到胃进去了，但是入口即化，不老，又嫩。
对，这个水平很高的。
对，就是说有当地的朋友去带着去吃最好的馆子，能吃到。自己随便闯馆子的话，不太容易哈。
对，闯馆子可能就是街上那些的。
小云还记得是哪一家饭馆吗？
对，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拍照片了嘛，就那个应该什么红叶菇，忘了。对，差不多是那个连战的，他们说是连战的太太，叫连芳瑜的那个家里人开的，所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在那里，蛮出名的那一家那个江浙菜。
所以你在南部去了高雄、垦丁，台南呢？
台南没去。
那吕林，你去了台南？
我去了台南，对。
你对台南的印象如何？
台南在台湾就。他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都，因为最早的时候郑成功他收复，或者最早河南人来的时候是从台南那地方开始发展起来的。就当时台湾岛其实最早是台南那边是比较繁华。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也是在那个地方建都的，所以说台南保存有比较多的台湾的历史文化古迹。这也是台南最 最有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我去了以后，我是到了他的那个古迹的一个老城，那里面他的
在海边是吧？
台南
也靠近海，靠近海，靠近
但没有直接在海边。
对对对对，
他那个地方他的城市他规划的比较好，他会在每一个路口都会有旅游路牌，
嗯，
专门告诉你说不同的古迹是什么方向有多远。
嗯
所以说我基本上那地方我是步行的，
嗯，
但步行就是只是那小块，我是
对
啊，孔庙，然后到这个赤坎楼，还有这个郑成功的家庙，
嗯，
这一带我是步行走的，
嗯，
然后后来坐出租到了这个安平古堡，那个是另外一个古迹。
安平古堡，
对，
啊，
就是整个台南的旅游的话呢，
对对对，
会以这个古迹为一个重点。但另外一个重点呢是台南的美食，因为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台南的美食也是相当出名的，它的夜市，
嗯，
它的规模比这个台北的夜市要更大，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办法去等这个夜市，但是主要是古迹方面我是去体会了一下。
台南的夜市很有趣，它是有三个夜市，但是是在按照日期在不同的地方开，所以不是说三个夜市一起开，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哦，这个，
我当时是问了旅店的人，然后人家说，哦，今天是开这个夜市，你得到这个地方。
哦，是这样的吗？
嗯嗯嗯嗯。所以你在台南待的时间很短是吧？
一天时间，对，我是一大早坐高铁下去，嗯，然后天黑了坐高铁回来的。
哇，哦，这也太忙了这个。
我听说那个台湾，很多城市都有夜市，而且呢，
嗯，
那些夜市的经营者啊，那虽然比如说只开一个摊位，那收入很高。那一天比如说有很多人一天的营业额就超过一万台币，
还是因为这个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客流量非常大，
对，
嗯，
大，
嗯，
对对，
所以呢他们有的人虽然一辈子都在做那个夜市的生意，但是他们房子很多，有好几幢什么的，
哦，
就超过了，比如说同学国中的时候同学有的出国了留学了，最后谁那个过了几十年，谁的房产多，
还不如夜市摆个摊儿呢，是吧？
对对对，所以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卖茶叶蛋的
差不多。这在台湾也有这个事情发生。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台南给我一个另外印象是说，那个当时我在那个我在那个打的的时候，
啊，
我第二次打的的时候，当时那个司机他在台南的安平区，
嗯，
干了35年。一直开车没有离开过那里，
嗯，
所以说他对于每一个大小他都很熟悉。他告诉我说坐他的车的好处是说他会给你讲，
嗯，
但是他的确也给我讲了，所以他给我介绍了这个安平区，
嗯，
以前是怎么样，就说一个荒凉的地方，然后到现在我看到的景象是一个类似于成都的一个这样一个春熙路步行街这种熙熙攘攘的生活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所以我感觉就台南在这个方面变化还是挺大的。
嗯嗯，对，台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城市，嗯，
对，
可惜你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在那里。
对对，有一点我觉得是需要这个，就说，就大家可以这个借鉴的是，
嗯，
台南那个地方最方便的旅行方式，交通方式，
嗯，
是自己骑摩托车，他们叫机车，
嗯，机车。
但是如果要租那个机车的话呢，你需要有或者要有台湾的驾照，或者是要有国际驾照。
啊哈，
所以说假如说想要租机车，那么先准备一个国际驾照，然后到台南去，
这个样子。
对对，这样会骑起来会很方便，
嗯，
而且很拉风。
对对对对，台南
会骑自摩托车吗？
我曾经骑过电动的，
哦，机车也就是
你可以租电动的，对，它有电动的，也有烧油的，
嗯，
你可以租这种电动就没问题的。
电动就不需要那个国际驾照了吗？
也是需要的，机动车都需要。对对对，
嗯，
而且它很多，它就在火车站旁边，很多很多这种租的。所以是比较方便的。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好多好多好多的车。
对，很多。
其实这也有个好处，就是弄个国际驾照哈，你租了机车就不仅仅限于台南了，你可以环岛什么玩意儿，
啊，
游对吧？
骑着机车环岛还是有点累吧？
有很多人骑自行车环岛的是吧？所以骑机车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可行的。嗯，那么吕林，你在台南只待了一天，剩下的时间都在台北吗？
对，
还有泡温泉。
台北的话，其实台北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的，因为我这人旅行是比较慢的，我不太喜欢走马观花，
啊，
所以我到一个地方我会去看他能给我看的我都想把它看一遍，
啊，
然后有文字的我都想读一遍，所以就比较慢了。
那台北你还去了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
台北我还去了我自己在我们住的地方在中正区，离这个他的凯达格兰大道很近。我自己在那边步行的一次，因为我 不行的话，我是看他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和他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政治中心相关的一些建筑我都看了。
嗯，
然后我还去了台湾大学，那个时候正好遇上台湾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杜鹃花节。
啊，
所以说正好，因为我有以前的同学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夫妇陪我一起逛，然后看了台湾的台大的这个号称800多个学生社团
啊，
在学校里面搞这个展览。
哇，
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们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社团都有
啊。哈，那给你印象深刻的，你觉得最稀奇古怪的东西你看到的是什么？
当然里面说，比如说他们有这个有社团专门研究这个做蛋糕的
啊，
研究做冰激凌的，
啊，
还有社团呢研究这个咏春拳的，两个男生站在我面前啊，打咏春拳，当然看起来像花拳绣腿，但是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分类别，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就说你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一个校园，大家有很多想法，然后呢这想法呢他们会把它会把它这个真正去做它，而不是只是想一想。
嗯嗯嗯，非常有意思。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让小袁讲一讲这个阿里山，你对阿里山的这个印象如何？还有日月潭。
日月潭没有去。那么，阿里山呢？确实很漂亮，因为大家都知道那首歌曲啊。那么，不仅仅这首歌给他做的广告效应啊。阿里山确实本身就很漂亮。那么，你一般是就是要做那个。如果是在高雄或者其他城市的话，首先第一站你要坐火车到嘉义，然后呢坐公共汽车去阿里山。那么因为不是从山脚下爬上去的，那么那个路上就能看很多云，因为你观光点就很高。那么上去之后呢，还可以坐小火车到那个观光点。那一般是白天有一趟，就是你去了之后有一个 trail， 所以呢这个 trail 上面有很多的景点。
嗯，
有一个景点叫姐妹潭，他说是日本人统治期间有两个姐妹不愿意跟日本人好，所以他们就宁愿投湖自杀，所以呢他们纪念这两个姐妹呢，就就是这个两个湖，一大一小两个湖，叫姐妹潭啊。那么姐妹潭里面有一些树呢，就是阿里山上很多树都是千年古树，而且呢就算这个砍掉之后，它的根啊就几百年都不烂的，所以呢他说这种木头就非常的好。据说那个日本统治期间，他们就砍了很多树去建那种庙啊，甚至靖国神社啊，可能都有阿里山的木头。所以呢台湾那些老百姓对日本人也挺恨的，因为阿里山的树既然是千年古树的话，都是国宝级的，每一棵树都很贵。据说有大陆的那个游客花了几百万人民币买一棵树，后来被人家调包了，还那个那么
应该的
、是吧，
应该的。
那一路上有很多的观光的景点，就是你走那个 trail 的话还是很值得一看的。那么还有一趟火车是早上看日出的，那么这要看运气，因为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白跑了。我那天去呢，那个其实路上就在下雨，但是呢那个解说员还在说看到日出的概率还是一半一半，说那太阳主要是从高雄那边升起来，你只要那边不下雨你就能看到。结果呢到了那个时间，比如说6:32，那是还有机会，你们就等啊。就是你坐那个车都是花钱，那么150台币，那么多人挤好几趟车了，就去了之后就听他们在那里吹完了，那6:32也过去了，还在下雨，那什么也没看到。
听说你那天4点钟就起床了是吧？
因为应该是四点五十它就开放嘛，然后五点十分是那个火车开动，
啊，
那也走到那个车站，然后所以呢还是早点起来嘛。
啊哈，
对，所以呢起个大早，最后呢什么也没看到就回来了啊。
啊，
据说看到的还是很壮观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云海，霞光万丈，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在很高的地方看到的。
对，这里给你留下了第二次去的很好的理由了。
对，以后要到那个先查一下一周的天气预报，然后阿里山晴，然后就去吧。
阿里山顶晴，
这是从高雄出发吗？还是从那个
嘉义？
从嘉义出发，
先从高雄到嘉义
啊，先从高雄到嘉义。
对对对，其实 它是在高雄跟台北之间，靠近高雄一点，所以你到高雄还往回走一点，嘉义，再往北一点是嘉义
啊，
对，那个，
不错。好，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感谢吕林和小袁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一下，要不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那个台湾真声电台的邀请，使得你们两个人有这次机会去，有个借口去，
是要感谢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他们，真声广播公司在台湾是非常的有影响力，他们，1950年就成立了，那么他现在在全台湾有11个那个频道，所以呢是整个覆盖整个全台湾的，所以呢是有影响力的一家广播公司，所以呢我跟他们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看齐
啊哈，争取以后我们也做这个
全美国11个店
啊哈，把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大，
对，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好，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的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Paul，大家再见。
谢谢Paul，
谢谢大家。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如果您可爱的小猫小狗需要医护或者治疗，请到位于西雅图北部 Snohomish 的 Pilchuck 小动物综合医院。Pilchuck 综合医院拥有超过50年的动物医疗历史，这里的兽医和护士医术高明，经验丰富，对动物精心呵护。急诊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
来自北京的宋寒梅兽医博士更可以为您提供中文服务，请打电话预约360-568-3113，360-568-3113，或者请访问 pilchuckvet.com。
位于西雅图 Green Lake 湖边的名家私房菜，是一家无论从环境还是菜品档次，完全可以和国内的私房菜一拼的餐厅。一流的环境，一流的菜系，名家私房菜的生猛海鲜，美味川菜，值得您光临品尝。电话206-588-1363，206-588-1363，网址 mingchinabistro.seattle.com。